欢迎收听宣教士的故事，我是陈峰。不知不觉，何义思的传记已经来到第36集大结局了。在上一集里，我们看到，尽管宣教士们离开了中国，但是伟大奇妙的神却仍为他们预备了服侍的禾场。冯三姑去到了毛里求斯的华人中间，何义思也回到母亲身旁陪伴他最后一程。而在第36章里，神突然就通过香港剑道神学院刘福群牧师的信，邀请何义思去到神学院任教。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走进谁掌管明天的第30章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。母亲离世后不久，我便接到香港宣道会刘福群牧师的信。你什么时候方便到剑道神学院来帮忙？一想到我可以回到中国的地方侍奉神，不禁兴奋地几乎跳起来。我们这小小的西伯伦会算是结束了，除姐姐以外，主已经将所有差会委员接回天家去，宣教区也只有一些会友和以前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迁居到香港，因此回去香港便有点像在家的隔壁。我真是多么渴望能够立刻出发。可是他们并非邀请我到别处，乃是到神学院去任职，这倒叫我有些踌躇不决了。我不但从未接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，甚至连在斯坦福大学的课程也没有毕业，一个学位都没有，怎么够资格呢？唯一可算是资格的，就是我认识我的主，并且爱读他话。此外，我也熟练广东话。于是，我便写信给刘牧师，坦白陈明真相，表示我的确绝不适合这个差事。不久，再收到他的回信，内中全无提及资格的事，仍是原来的那个问题：什么时候来？我为了更清楚确定这是主的旨意，便学机电一样用羊毛的试验办法。六个月后，我得到确实的答复，批准。于是我申请加入了宣道会，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一个人就不可能取得香港的居留证。我向他们解释清楚，生活开销和住宿问题都不用他们负责，我可以住在常州自己的屋子里，距离神学院只有数分钟的路程。生活费方面，圣芭芭拉的店铺仍足够供给我。没多久，我便获得签证，订好船票，再次出到太平洋，朝着中国驶去。抵达后，我发现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兼女社监，原来就是以前在丹灶的一位姊妹谢真如女士。我能够与她在一起侍奉，真是出乎意料。还有两位从关山下来的女孩子，早已经住我的家中，一位是忠心可爱的恩典，我们在故事开始时曾提过，她的出生正好是她父亲归主的时候；另一位是菲比，她是个高中毕业生，虽然健康不大好，但却是我不可多得的中文秘书。有他们在一起，我便真真正正地感觉到回家的滋味，这是多好的安排。我回来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，星期日的下午，总有不少自己人来探望我。我离开不过是5年的时间，但那些十来岁的大孩子都好像是骤然间变成20多岁的青年，有些更已经成家立室了。可惜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参加教会，他们推说是不习惯大城市的礼拜堂，宁愿有一间小小的但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西伯伦堂。于是在1956年的春节，我们尽可能召集了所有的西伯伦会友，大约共40人，举行一次大团聚。谢女士借助神学院的食堂为我们预备了一顿热腾腾的午饭，不但是一次佳肴美食的欢宴， 更是一同享受神话语的丰盐。会中我们很快便决定要在九龙借地方开始聚会，然后等到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再进行建堂计划。我们即席委任一个小组全权处理这一切的事务，而我自己便继续在神学院授课。我开始任教的那年秋季，神学院课程由三年制转为四年制，并颁授神学学士或宗教教育学士的学位。申请入学的同学中，有不少是由于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动乱的局面未能完成高中课程，但又因为已经超龄，所以不能再进入中学就读。然而他们都有热切侍奉主的心志，渴望得着造就。为这缘故，神学院特别安排了两年的预科课程，并交由我负责。我十分喜欢这工作，尤其是班中有三个是以前在纯光园的男孩子，其中两位后来都成为负责华人教会的牧者，一位在美国芝加哥，另一位在澳洲悉尼。此外，在我还未来以前，已经有一位毕业了，并且去了越南那边侍奉主，他就是简国庆牧师。我也看着石湾潘家三兄弟先后现身事主，在神学院完成了四年的造就，又一个一个的出去热心传福音，这叫我心里着实高兴。记得是1916年春，当我在石湾的时候，潘家祖父觉志信了主。在战役中，他们的父亲不幸被流弹击中毙命，留下一家九口，五男三女。他的妻子本是个有名无实的信徒，丈夫死后，他陷入了极度的悲哀绝望之中，但神却借着一位忠心爱主的女传道，帮助他再回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得着主大能膀臂的扶持。于是他不畏艰辛地把八个孩子抚育成人，并教导他们要紧随基督。现在两位女儿经过了神学训练后，都分别成为牧师的贤内助。最小的妹妹虽然选修护士，却也跟一位传道人结成佳偶。其他两个儿子，一位是教师，一位是工程师，虽然没有进到神学院来，但都是同样的爱主侍奉主。神学院的同学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从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和泰国等地来的华侨，眼看着他们毕业后陆续回国侍奉主传福音，心里不禁充满了感恩和喜乐。六年之久，西伯伦会都是借用别人的地方来聚会，一星期里就只有一个多钟头的崇拜，没有祈祷会，没有主日学和青年团契。但弟兄姊妹们立志要把和他们一起从大陆下来的亲友带来参加聚会。这些人离开了自己的乡村和亲族，茫然漂泊到香港寄居，因此他们都比以前更容易接受福音，其中也有些真的敞开心门接受了救主。我们正想找寻一块地皮可以买下来做建堂之用，不巧香港的建筑热潮方兴未艾，结果我们只好打消原意，转为购置一个大厦的单位。盟主的带领，我们终于找到东方街青年会对面的一间地下室，借着弟兄姊妹们尽心竭力奉献，并剩芭芭拉店铺一点援助，极夜成球的我们便买下了那地方。1962年4月14日，在献堂礼中安立了我们的第一位牧师李飞吴牧师，他就是三村的男孩子真图。在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后，他除了任教母院和建道神学院外，还一直负责我们每星期日下午的崇拜。他有一位可爱的妻子，十分爱主，也是一位能干的教师。宣道会建议我们加入区联会，我们都毫无异议地通过接受，因为隶属一个政府承认的团体对购置产业来说会比较方便。现在我们有了自己敬拜的地方，也有自己的牧者， 开始了主日学、青年团契和祈祷查经班。这该是小小的希伯伦会发展的时候了。当我们搬进新堂时，有人在旁边批评道，你们人数这样少，要那样大的地方干什么？我们需要发展和长大，这是唯一合逻辑的答案。而我们的确是长大了，因为八年以后会有已增至200余人，我们又得另寻更大的堂址了。在我70岁的生日，希伯伦堂为了纪念主在50多年前呼召我到中国，特别举行了一次感恩聚会。孩子们当年都是在孤儿院和难童院里长大的，送了一只新型的小金盒给我，那里藏有缩影了的25个名字，是用毛笔写成的楷书。我向他们致谢，表示我一定常常佩戴着，好像亚伦在耶和华神面前带着刻上以色列各支派名字的胸牌一样，每一个名字都已深深地雕刻在我心坎里，永不磨灭。每天清晨，我都跪下用祷告纪念他们。崇拜会毕，我们一行人便到附近的酒楼用膳。所有的孩子们并希伯伦堂会友和我多年来的老朋友都聚在一起，享受着愉快热闹的盛宴。这次的酒席完全由一位弟兄负责，他也就是伴着我在战乱中走过那些崎岖山径的旅伴。现在他已经结婚了，并在九龙开设了一间小型工厂。席间举杯祝愿之际，孩子们第一次出现时那营养不良、骨瘦如柴的样子又涌现在我眼前。但在泪光之中，我更清楚地记起神怎样在那段艰苦的年头看顾了属他的儿女。希伯伦堂的梦想实现了，紧接着献堂礼和按牧礼的便是成立执事会，协助处理教会事务。杨成基夫妇是其中两位被选出的执事，杨先生的母亲就是那位整天都挂着笑容的女传道，也就是关山第一位女基督徒。我到中国时，杨先生还在中学念书，毕业后进了关税局工作，并跟一位从丹灶来在我们工厂干纺织的女孩子结了婚。虽然他们常因公务的缘故要从一个租界港调往另一个租界港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主的忠心。另一位执事就是岑潘慈坤女士，在石湾初次见她时不过是个12岁大的女孩子，但现在已经成为人家的祖母了。抗战以来，她和丈夫都住在香港，很热心教会的侍奉。当她知道希伯伦堂成立，她又尽力分担我们的工作。还有另一位执事，就是安排我生日宴会的那位弟兄，他的性格就是看见有需要便十分乐意大掏腰包。他为希伯伦堂奉献了第一架钢琴，8年半后当我们再迁入新堂址，他又捐了第二架钢琴。1970年11月14日，我们又迁新堂了。新堂坐落在弥敦道南京街一幢大厦的1楼，地点适中，交通十分方便，而且很容易请路人上来听福音，因此晚间的布道会总是座无虚席。迁入新堂的几个月后，神好像告诉我，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。神学院也正是学期终结，我批改完最后一叠圣经考古学的试卷，成交了分数。明年春季学期里，我并未有任何课程编定，图书馆的工作也尽可以交由别人负责。况且我已经78岁，实在应该退休了。不久后，我接到消息说，姐姐在一次意外中神志觉得有点混乱。这一切事合起来都显出我应该回家去了。3月，一个晴朗的早上，我登上一架波音747珍宝客机，经过16小时的飞行便抵达了洛杉矶，发觉正是我离开香港的那一刻。我的外甥女一家和几位中国朋友都来接我，我赶到康复院里看姐姐， 他望着我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在他病况好转的期间，我们有甜蜜美好的交通，直至大约一年半后，主才把姐姐安然接返天家。希伯伦堂继续不断的增长，传福音的机会增多了，于是教会便为慕道者举办了初信造就班，出席人数十分踊跃，得救受洗的人日渐增加。此外，又成立了一个以诺团契，由一群刚念完书踏足社会的年轻人所组成，他们中间有医生、护士和教师，大家同心在神的话语上追求长进，并合力分担起教会经济的需要。71年下半年，希伯伦堂开始筹备在明年4月的十周年堂庆事宜，有人建议出版一本纪念特刊，见证神一直以来的祝福和带领，但他们觉得需要一种比白纸黑字更新鲜活泼的纪念办法，于是另有人提出差派传教士到外地去。乍听之下，这做法很好，但究竟应如何开始，差谁去，去哪里？他们都只有在主面前恳切祷告，等候圣灵进一步的启示。圣诞节崇拜那天早上，邮差忽然送来了一封挂号信，拆开一看，里面赫然夹着900美元的现款，并一张打在酒店信笺上的便条，说明捐款者是途经香港，愿意将这笔款项奉献在传福音的事工上。没有署名，只有一个美国邮政信箱号码，以便将收条寄上。李牧师和几位在场的执事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，三番四次地检查那叠钞票，果真有这么一回事吗？渐渐地，他们醒悟过来，原来神要借此显明他的旨意，不是差一个宣教士，乃是要不断派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需要福音的工厂去，并且他们要相信耶和华以勒。就在十周年堂庆感恩崇拜中，希伯伦差会首任委员就职典礼也一并举行了。七月的一个星期里，全教会都在一起参加第一届宣教年会，邀请了菲律宾灵会堂主任郑果牧师担任讲道。灵会堂大概有400会友，但已派出40多位宣教士，所以郑牧师在聚会中便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经验。新的计划和目标激起信徒对教会的奉献，他们不仅供给了教会日益增加的日常开支，也积极归还为建堂向宣道会借贷的款项。差会首年年度财政预算案中，准备每月拨款200美元支持简国庆牧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华人宣道会的工作。他在越南传道了20年后，又转往加拿大开荒工作。此外，又计划差派两位宣教士分别到高棉和加拿大渥太华传福音。早些时候，希伯伦会堂的一位青年弟兄也接受了宣道会国外传道部差遣，往南美秘鲁去工作。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一定会有更多宣教士陆续被差派到各处去。72年的青年夏令会有17位年轻人决志信主，还有5位弟兄愿意献上自己答应主的呼召，准备全时间侍奉神。其中一位就是李牧师的儿子，他已长得比父亲要高两寸了。回顾过往的岁月，想到奇妙的神，并他一切的作为，我不禁盈溢衷心的赞美。在1913年我往中国去时，做梦也料想不到，故事的结局竟会是一个能够自立自养、不断发展增长、更满有拆船意向的中国教会。真的，掌管明天的神始终在眷顾着我们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。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 感谢您在100多年前引导何义思他们这一代宣教士来到中国，传扬你的福音，建立你的教会，牧养你的群羊。通过何义思的传记，我们真真实实地看到，你才是掌管明天的那一位神。主啊，从戴德生到何义思，那一代的宣教士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你，奉献给了中国，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教会能够有这样复兴的状况，有这么多属你的百姓能够听到福音，真正蒙恩得救。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无尽的赞美。然而主啊，您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的心意是亘古不变的。您的拯救计划不是到中国为止，乃是由中国作为一个崭新的起点，继续接过前人的接力棒，将您的福音传给万族、万邦、万民，传遍地极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完成你对我们中国教会的托付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何义思的传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何义思是无数忠心宣教士的一个代表，他们对主的爱真的令我们为之感动。愿成千上万在中国流汗、流泪、流出鲜血的宣教士激发我们奉献的心志。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倾倒出的宝血激发我们感恩的心肠，愿天父上帝那定义舍弃独生爱子的心肠给予我们舍己顺服的心愿，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在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时，能够像何义思他们一样的摆上自己，能够像以赛亚一样回应神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陈峰，再见。